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冤狱迫害致残，吉林郑红琴又被枉判六年半；山东退休教师杨广珍被误判两年；湖北八旬老人尹文燕又遭受多次骚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榆树市法轮功学员郑红琴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遭三年冤狱迫害，身体致残。2021年6月10日，郑红琴又被枉判6年6个月，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现年67岁的郑红琴修炼法轮功前患有脑血栓等多种疾病，修炼后所有疾病痊愈。2020年11月25日，郑红琴在善意地给一个便衣警察讲法轮功真相时，遭绑架非法抄家。郑红琴被关押在榆树市看守所期间，身体被迫害严重，出现病态，被送往长春市住院治疗，后被诬告到德惠市法院。法院无视法律，不顾郑红琴的身体状况，对他非法判决，致使病难中的郑红琴再一次陷入冤狱。早在2011年10月，郑红琴在恩玉乡讲真相时，被永利大队治保主任恶告，遭恩玉派出所和榆树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榆树市看守所。在被非法关押的九个月中，郑红琴被折磨得皮包骨头，生命垂危。2012年4月，榆树市法院办案人员申家超执意迫害郑红琴，硬是让四个警察将他抬进法庭。庭审结束，郑红琴又被抬了出来。郑红琴被枉判三年，于2012年7月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吉林省女子监狱利用包夹犯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监狱指使这些犯人对法轮功学员随意打骂，还经常不让学员吃饱饭，或每天只给少量的水喝，不准洗漱，甚至有的法轮功学员连续一个多月不让碰水，或每天只许睡很少的觉，不许与人说话，冬天不让穿棉衣。在监狱遭受迫害期间，郑红琴在一次上厕所时摔倒，造成腰骨骨折，身体留下残疾。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8日，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法院第二次非法庭审退休教师杨广珍女士，并当庭将她误判两年。临沂市莒南县国保大队人员将杨广珍劫持到临沂市看守所。现年62岁的杨广珍是一位退休教师，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多年中，他曾多次被当局抓捕。2005年，杨广珍被非法劳教三年。2020年4月，中共病毒爆发期间，杨广珍被临沂市莒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世强、国保大队副队长郭强、城西派出所所长王波涛等人绑架。杨广珍家中大量的私人财物被警察抢走，杨广珍被关在铁笼子里非法审讯。第二天晚上，杨广珍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回家。同年10月，杨广珍被莒南县国保大队副队长郭强诬告到莒南县检察院。11月初，莒南县检察院将案卷移交到临沭检察院，杨广珍家人作为辩护人来到临沭检察院阅卷，并向检察院递交了要求撤诉的辩护人意见书。2021年9月13日，临沂市临沭县法院非法庭审杨广珍，辩护律师及亲属辩护人都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在法庭上，杨广珍详细讲述了自己被身份不明的人员拦路绑架、暴力搜身、被绑在铁椅子上非法审讯、关铁笼等过程，以及过程中遭受的污言秽语的谩骂和人格侮辱等。来自北京的辩护律师为杨广珍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律师特别指出，控方提出的所有证据与所指控的罪名没有关联性， 本案的办案人员程序违法、搜查非法等问题。临沭县法院罔顾辩护律师的无罪辩护，亲属辩护人揭发的办案人员大量的违法犯罪行为，当庭对杨广珍诬判两年。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1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法院两个女便衣来到武昌区84岁的法轮功学员应文艳的家。送达该法院判应文艳有期徒刑一年、监外执行、勒索罚金2000元的判决。2019年8月2日，应文艳老人在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蹲坑的警察录像。三天后，警察到应文艳家中抄家，并将应文艳绑架到派出所。2021年3月上旬，武昌区水果湖派出所警察伙同武昌区法院两人再一次到应文艳家骚扰，这几人声称对应文艳取保候审解除后，监视居住半年，现已到期结束，但是应文艳的案子还没有结束，现在程序走到了法院，要应文艳签字。这三人临走时恐吓应文艳，我们还要再来两三次，还没开庭审判呢，到时你得去法院。应文艳的老伴在警察的多次恐吓骚扰下一病不起，为了躲避骚扰，应文艳带着老伴离开了家，到外面找到一个住所，想给老伴一个安宁的环境养病。一个月后，老伴实在支撑不下去，在临时租住的屋子里去世了。老伴去世后，应文艳回到了自己的家。第四天，社区的三个人到家里骚扰。10月11日，武昌区法院又派人来传达判决结果，判刑一年，缓刑一年，罚金2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美国三州巡回演出，观众看到希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3日至17日，美国神韵艺术团同时在美国蒙大拿州比林斯市、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和俄勒冈州尤金市巡回演出，吸引当地各界主流人士前来观赏。观众表示，从演出中看到希望，如果谨遵教诲和走回传统，最终神可以救助我们。大学副教授卡明斯基看完演出后说，演出视觉效果悦目于心，音乐美妙动听，色彩明亮，精彩极了。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演出绝对是中华文化之美的一个绝佳呈现，艺术效果精美绝伦，人们真的能在观看中得到升华，这表明演出有非常非常高的艺术性和专业性。亚马逊公司一部门主管格林先生观赏神韵后更加确信神的存在，他由衷地说，这场演出带给我启迪和希望，观赏神韵却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体验，演出中所传递的信息是目前我们最需要的。医生海耶斯先生赞叹神韵的美丽，他认为其中的神性元素与中共迫害信仰的信息刷新了我们每天的观感，这是我们的世界所需要的。当人们还有信仰的时候，就还有希望。如果我们谨遵教诲和走回传统，最终神可以救助我们。路易斯是一位牧师，也是一位著名精神社区的联合创办人。他讲述了自己看神韵前的一段神奇体验。他说，有几位中国古人装束的先知，观音菩萨、孔子、老子显现在我眼前， 叫我让我们机构里的每一位员工都要来看审讯。于是他把这个消息传遍了自己所在的组织和教区，他庆幸自己当晚见证了神韵。路易斯说，神韵展现的众神下世，我们在远古前从遥远的天国下来，在至黑时刻拯救地球，这是真实发生的。我相信轮回转世，我知道我曾转生在中国，神韵让我回忆起自己久远的过去，我获得了启迪。他非常庆幸自己接受指引，观赏了神韵。他说，这是一场非凡的演出，是我这一生能遇到的最好的事情。我观赏过许多著名演出，神韵比那些不知要杰出多少倍。我能见证神韵展现的这一切，我太幸福了。我要告诉所有的人来看这个演出，不管他们身在哪里。飞机引擎制造商迈克尔·摩根走出剧院时还眼眶泛红，他含泪说道，整场演出我从头哭到尾，我感觉到一种神圣，正如你与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心心相印一样，你能准确知道自己跟创世主相连。演出前，蒙大拿州州长发来贺信，预祝演出获得成功。伍斯特市长为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并将2021年10月16日、17日定为伍斯特市的神韵艺术团日。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526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才是众生得救的希望》，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5日。我于1998年喜得法轮大法，当时在一个大型国企上班，得法不久，以前得的前列腺炎、咽炎、胃病、胆结石等这些疾病不翼而飞，身体达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每天上班其乐融融，下班后就在小区练功点集体学法练功，周末还要和市区内全体同修在一起弘法练功，能量场特别强，整个修炼氛围祥和、慈悲、圆融。那段时光是我一生以来最幸福、最充实、最美好的时光，心性在法中升华，一段时间明显感觉师父在给我从头到脚灌顶，通透全身，此时的感觉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那么舒服，那么美妙的感觉，感到自己在勇猛精进地提高着，其实是师父在推着我升华。一，初期得法如获至宝。我们这个大家庭中有两个人修炼，初期是丈母娘先得法，然后向我弘法，我亲眼见证大法在她身上神奇的体现。其中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他从小没有上过学，只是进过几天扫盲班，得法一段时间后，居然能独立看完一本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这件事引起了我极大的震撼，也想看看宝书里面究竟写了什么，于是他就帮我请回了一本《转法轮》。当晚，我看了宝书后，心情非常激动，法中讲的都是我在人生中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当时正当我工作上遇到特大的困境，走不出来，想不明白，随着我读书学法的过程，心中一个个的疙瘩，大的小的都被一一解开，心中豁然开朗，别提多舒服了， 师父在法中讲的高深法理让我一下子明白了，人一生中所遇到的一切苦难都是自己前世造下的业力在这一世偿还，哪里还有什么怨恨和委屈呀。那以后人们看到的我不再是愁云满脸、焦头烂额、无比自卑，而是整天都乐呵呵的，像捡到宝贝了一样的我。其实当时正在单位接受一件销售经济案件的审核中，每月只能领取170元基本生活费，而此事与本人几乎毫无关系，因为本人刚刚调到出事的销售点几个月，业务都不是很熟悉，重大事情根本不可能让我经手，但偏偏当事人突然离世，单位正好要找一个替罪羊，我就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了一个会计的身份，接受各种处分和调查，背上了100多万元无法追回的货款。二，抵制外来的迫害和家庭的压力。得法一年多，中共对法轮功修炼人的残酷迫害就开始了，铺天盖地的谎言、污蔑大法的邪说在广播电视新闻轮番散毒，邪恶的势头黑浪滚滚，邪恶狂风暴雨的压力充斥着整个社会、团体、个人、家庭，无所不及，真是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内心深处清醒地知道师父的伟大、大法的伟大，毋庸置疑，心底里只有一念，我绝不会放弃修炼，因为弟子深知自己的生命都是师父给的，是师父从地狱里把弟子捞起再洗净，让弟子知道了常人不该知道的这么多的法理。正因为弟子修炼了，师父才给弟子重新安排了一切，慈悲苦度了弟子，这就是我不放弃修炼的因由。在迫害最残酷的时候，由于家人不太了解，也不太相信修炼的事，再加上听信了中共散布的谎言和诽谤，我和丈母娘同修在家里时常受到家人的围攻、怒吼、指责。丈母娘在当时的外部压力和家庭内部的强压下，精神上受不了了，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的我修炼时间比较短，也没有太明白法中的高深法理，但是就是一心觉得法是正的，师父是正的，迫害是强加的、邪恶的。修炼人在此迫害形势下，只有互相鼓励、加强正念、证实大法，而不能给大法抹黑，更不能让家人对大法和师父与大法弟子犯罪。然后就提醒丈母娘，修炼人都有师父在管，师父在那看着你、保护你，谁也动不了你。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里说过，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师父的法增加了我们兼修大法的信心，有师在，有法在，再大的难都能过得去。听了师父以上的法理，他逐渐清醒过来，真是如师父在经文排除干扰中说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现在才懂得，那时是家人在帮他消业，不理智的想法不是他真我所为，而是邪恶的因素操控所致，而师父的法帮助清理了他所在空间的邪恶因素，所以他很快就清醒过来了，有了正念。我们当时就是这样，靠着对师父、对法的坚定信念，抵制了外来的迫害和家庭的压力，磕磕绊绊地走过了那段最邪恶的、最艰难的修炼路。三，修好自己才是众生得救的希望。2019年6月，我带着营养品到下乡插队时曾经帮助过我的老乡龚家，去看望病重的龚的妻子王姐。由于下乡时年龄较小，受到他两口子照顾比较多，返程后关系一直没有间断，时常会走动。自从修炼大法以后，就经常给他们一家人讲大法的美好与殊胜，大法红传世界的状况，讲我们得法前后的身心变化，讲江泽民一伙迫害法轮功、制作假新闻、煽动仇恨、天安门自焚伟案、师父的慈悲、 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给他们一家人都做了三退，当时他们都很相信。但是后来我和同修经常在村里给其他村民讲真相，王姐被别人问起时出现了怕心，就时常劝我来玩就是了，不要讲法轮功的事，万一被人诬告就会影响他们一家。随后的几年里，公家的女儿、亲家及王姐本人都突发极重病症，各自花费了几万、十几万不等，才逐渐恢复正常。这也许就是不能善待大法遭到的报应吧。2019年快到新年前，王姐又突发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心脏衰竭、高血压等多种并发症，医院都无计可施，不敢为她动手术，觉得也没有必要了，让他们回家去。一家人无可奈何，就准备好棺木，只等着他咽气。这一次住院时间不长，却又花费了将近20万元。我听到此消息后，立刻起身前去看望。一路上我就在想，他们家族的遭遇让我遇到，就是我讲真相中还有没做好的地方。在村里讲真相时，没有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周到，会不会给别人带来伤害或不好的影响。他们都是普通的常人，有怕心是很正常的。我作为一个修炼人，处处要为别人着想，首先应该无条件地向内找自己。当时没有给他们全家讲清基本真相，可能讲高了，讲悬了。还有就是没有清理解体他们头脑里的无神论、进化论、现代变异观念等对其的干扰，很多时候都是嘻嘻哈哈的常人状态下讲的，不够严肃，导致他们也就很随意的听，当故事听了，并没有发自内心的相信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与超常，还是觉得难以置信。其实我是发自内心不愿看到他们遭难的，更不希望他们因为没有真正明白真相而没能对大法有正确的态度。但是现在王姐的状况令人担忧，我悟到也许是师父给弟子一个弥补过失的机会吧。于是我就在心里默默地求师父救救王姐吧，让弟子和王姐都得到弥补过错的机会吧。现在的我是真心地把自我放下，尽师尽法，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这次我带了许多真相资料，关于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的故事，也有常人相信大法真心诚念九字真言得救度的实例，还有疫情期间武汉百姓及医护人员在生命垂危之际真心诚念九字真言出奇迹死里逃生的故事。到了公家院子门口吓了一跳，漆黑的棺木就停放在客厅门口，正对着王姐的床。我立即发正念解体邪恶，清理空间场，并让家人赶紧把黑棺材抬走，王姐还有救，你们不能就这样放弃。于是我将带来的资料分别发给大家看，再次严肃认真地告诉他们，真心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奇迹出现，大法师父没有放弃王姐呢。大家很感动，并开始照着做。这次我再前去看望时，眼前出现的一幕完全变了样，一进门就看见老公大哥正在为老伴王姐润嘴唇，他每蘸一次棉签就大声地对着王姐的耳朵喊一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望着他们的可爱情景，我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了，马上双手合十感谢师父慈悲。随后的日子里，从电话里不断地传来好消息，王姐能吃饭了，王姐能下地了，王姐能说话了，再然后一家人带着王姐出门旅游回来了。随着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王姐的状况一天比一天好，全家人其乐融融，又恢复了往日的幸福生活。被医院判了死刑的瘫痪病人，花费20万元都无法救命的王姐，在家人真心诚念九字真言后，不花一分钱，却不仅保住了生命，还回复到生活自理状况。可见法轮大法师父的无量慈悲，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神佛保护善良信徒的伟大。 弟子知道以上救度众生的过程中都是师父在做，弟子只是心生一念要救王杰，师父就管了，但是过程中却让弟子修炼层次提高了，众生也受益了。要是在过去都是向外看，出现问题都是别人不对，现在正因为知道向内找了，发现问题并想及时归正，才有了这一幕奇迹。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怕麻烦的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5日。以下是自己修炼中的一点体悟，事情极普通，但感觉很典型，也很有意思，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一次，妈妈和我一起往米桶里倒米，我提着米袋子，妈妈把住米袋子的口往桶里倒。在这个过程中，妈妈的手只要一秃噜，米就洒出来不少，我就赶紧提醒妈妈注意。没想到越提醒，米弄出来的越多。我埋怨妈妈说，您总是这么固执，别人说也不听。这下更好了，妈妈把米弄得桌子上、椅子上、地上到处都是。我只好蹲下身，慢慢地往起捡，一边捡一边说妈妈，越怕什么您越来什么。可是妈妈却无动于衷，还说，这点小事算什么，你往桶里倒也得把米撒出来，慢慢捡起来就完了呗。我一听妈妈根本不承认错误，就越发赌气地一边捡米，一边嘴里絮絮叨叨的。过了一会儿，我冷静了下来，向内找自己，没有偶然的事情，妈妈又不是故意的，我为什么这么不高兴？我这种心态不是执着心吗？为什么别人犯点小错就这么不宽容？如果是和别人配合做事，我会这样吗？我这心胸就这点容量，需要扩大啊。我想，不能放过这次体现出的心性，如果下回再遇到这种矛盾，我应该怎么对待才对？这样一想，我脑子里的答案马上就出来了。当别人犯错误时，既然事情已经出现了，自己不要动心，静静地把事情弥补好就行了。遇到别人犯错误时，应该慈悲对待。我又想起，以前对别人，比如同事犯错误时，我会不当回事，很包容。那是因为爱面子，有顾虑等等，不好意思说人家。其实，我这颗不包容的心一直都有，只是没有机会表现出来。这回在妈妈这儿暴露出来了，是因为在亲人面前没有顾虑，所以自己的心性和心理状态就彻底的暴露出来了。我应该感谢妈妈帮助我提高心性，扩大我的容量才对。既然如此，我想应该向妈妈道歉。可是那个自我又障碍着我，让我说不出口。原来人要承认错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需要突破自我才能做得到。晚上学法时，我鼓起勇气跟妈妈道歉。我说，您帮我提高心性，我这关没过好，得跟您承认错误，不该说您。妈妈笑得特别灿烂，说，这点事算什么，自家人不用这么客气。我心口的一块东西一下子去掉了，好轻松啊，我知道自己做对了。我以为事情过去了。第二天一早，妈妈忽然喊我去厨房。我到厨房一看，妈妈把一罐子八角等各种调料撒地上了，让我捡起来。我蹲下来开始捡， 忽然一个念头闪过，我乐呵呵地说，妈妈，昨天我第一关没过去，您又帮我提高心性，这回第二关我过去了。妈妈和赶过来的妹妹一看我乐呵呵地捡调料，同时都笑了，可能也觉得挺奇妙。我马上总结这连续发生的两件事，悟道，关键是我昨天第一次遇到矛盾，心性关没过去时，马上向内找自己了，并明确了正确的心态和做法，于是第二关就相对容易得多。到这时，我认为我找到了自己有不包容的这颗人心，找对了。谁知，马上发生了第三件事，这才让我恍然大悟，原来我有一颗长期未去的人心，师父通过这种方式让我认识到并彻底去掉。吃午饭时，我一看妈妈又是用屉布加热剩饭，心里咯噔一下，多少次了，我最怕妈妈用屉布加热剩米饭，因为剩米饭粘在屉布上，需要一粒粒地从屉布上捡出来，不能洗，越洗粘得越牢。以往出现这种情况，我就会习惯性地说一句，您怎么又用屉布加热剩米饭了？心里很不高兴。这次，我刚想说这句话，忽然心里隐隐感觉到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埋下头，从屉布上把饭粒一粒一粒地挑拣下来。忽然，我脑中闪过一念，我笑了。妈妈这次没有犯错误啊，只是做事方式不同，我为什么还是心里别扭？我这里应该修去的不仅仅是不包容的心，更主要的是怕麻烦的心。这颗心长期都存在，只是一直没让我认识得这么深。谢谢师父的慈悲安排。我赶紧笑着对妈妈说，您这是第三次帮我提高心性，我这是怕麻烦的心。妈妈笑了，看着我慢慢捡饭粒，笑着跟我解释说，她也不愿用这种方法，但是因为电饭锅的上面一格较浅，不得已还得用这种方法。感恩慈悲的师父连续三次安排，让我通过身边的小事认识到自己长期不去的怕麻烦的心，增加我的耐心，扩大我心的容量。我虽然看不见这件事在另外空间对我修炼的意义，但在我表面的感受就是心里一亮，非常美妙。师父这么苦心的安排，对弟子的修炼一定是很重要，弟子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我现在悟到，身边出现的事就是一道道修炼中的考题，但首先要悟到考题是什么，这有时并不容易，因为很可能就把它当作偶然发生的小事，就让它划过去了。只有时时按照大法对照自己的心态去悟时，才能知道考题是什么。要形成保持修炼心态的习惯，生活中发生的很多小事就都不是偶然的。每当自己心里一不舒服时，就是提高心性的机会来了。如果只把它当作常人中的日常小事，可能一忽略就过去了。没有抓住师父给自己安排的提高心性的机会，就很可惜。师父说，时时修心性，圆满妙无穷。引自师父诗词《红吟真修》。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鼻息肉的出现与消失所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30号。我是一名教师，十几年前就体检出鼻息肉，自己从来没有放在心上，而他也没有严重发作，从没有出现堵塞鼻孔， 影响呼吸的事情。今年七月初，鼻子开始流涕，起初不太严重，偶尔流出来，但半个月之后，频率加快，十分钟就流出来了，手边必须准备纸抽。七月底，一个鼻孔被鼻息肉堵住了，手指刚伸进鼻孔，就可触摸到鼻息肉，而且另一个鼻孔的吸鼻涕可以用川流不息形容。事态如此严重了，我发慌了，这可怎么办？没法出门见人了，更不可能和人讲真相，就是正常的生活工作都被打乱了，一个堵住了，另一个不停地流鼻涕，呼吸不畅，还要不停地擦鼻涕。我意识到自己肯定有严重的执着才导致如此状态，因为读过同修的交流文章，我从来不去想旧势力搞鬼，因为师父也讲过，是自己的执着存在才让旧势力抓住把柄，借机放大那个执着，所以我没有发正念去解体旧势力的迫害，因为根子在自己身上，你再发正念也无济于事，向内找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我从头开始找起，当初体检出鼻息肉没当回事，是因为鼻息肉还没有给我造成困扰，而且我还存在我都修炼大法了，疾病理所应当不会在我这里存留的念头。其后在师父的看护下开了一朵小花，为周围同修提供资料，十几年平稳运行使我有些懈怠，在工作之余没有勤奋学法，反而上网浏览视频阅读小说，并且给自己一个很强大的借口，我就这点嗜好，内容只是破案推理类的，应该不算什么大执着吧。尤其是六月份有大把空闲时间，除去临时任务外，我把时间就交给了小说，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看得津津有味，回家后还放不下，开始是偷偷看，后来妻子发现后劝告我不要再看小说，耽误修炼时间，而我却魔性大发，就和他对着干，我耽误我自己的时间，你凭什么管我？越管我，我就偏要看，干脆大模大样的看起来，看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到半夜还不愿放下。虽然每天也看书学法，但时间很短，练功也不能保证五套功法全部练完。直到鼻息肉大发作，我还没有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竟然上网搜寻可以外贴治疗鼻息肉的药物，甚至搜寻能做手术的医院，问询做鼻息肉手术的费用。要不是因为疫情导致住院手续很繁琐，说不准我就动用十几年没用过的医保卡去住院呢。自己还宽慰自己说，这么多年积累的医药费肯定够做手术了。回想起来，那是哪有一个修炼人的样子呀，这医院不能去了，药也不能吃，那怎么解决这问题呢？别无出路，还是到大法中找找解决办法吧。感谢妻子同修坚持让我每周阅读明慧周刊，同修的交流文章使我能及时收回心思，找到正途。师父看我有了回归大法的念头，就给了我明确提示，善解这个词汇闪现在我的脑海。对呀，师父早就讲过，七二零之前就把弟子推过去了，身体没有病了。我之所以会有这种状况，就是因为自己放纵执着，造成那边的生命看我修炼无望，就要向我索债，才会有鼻息肉爆发。唯有归正自己的思想行为，舍去执着，才能让身体回归修炼人应有的无病状态。想到就要去做，于是我盘腿立掌，正告鼻息肉背后的生命，我不知你与我是什么因缘，但我现在助师正法，做宇宙中最正的事，任何生命不得干扰迫害，我有什么执着也会在大法中修炼归正，请你立刻离开我的身体，让鼻子恢复正常功能，使我恢复正常呼吸，不妨碍我助师正法，你也就为正法做出了贡献，你也会有个很好的去处，你我都珍惜这个为正法做贡献的时机吧。善解同时，我删去手机中的小说，每天工工整整地抄写转法轮，认真读法，用心理解，让思想被法充满。 事实上，没出五天，我的鼻子没有鼻涕了，鼻息肉也没踪影了，可以完全正常呼吸了，只是嗅觉没有恢复，十几年前嗅觉就失灵了，想必还有什么执着没有挖出来。回首整个过程，我的教训是，如果心性不在法上，身体就会出问题。真正体会到修炼人被时时关注，不只是旧势力，各种生命都在关注着修炼人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之所以善解成功，并不是我有多大功力，是因为大法的威力，另外空间生命才会同意善解。一定要多学法，多看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及时修正自己一思一念。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起，救人急》，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天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30日。我是一名农村女大法弟子，今年68岁，修炼已有20年了。在2019年底，武汉疫情突然爆发，很多人染上了病毒，很多地方封城、封路、封小区，到处一片肃静，冷冷清清，好像到了世界的末日一般。我很着急，通过这几年的讲真相，虽然有很多人得救了，但还有很多人受中共谎言的欺骗，没有得救。我心里非常难过，救人的紧迫感促使我要立即行动。我骑上自行车，到20里外的同修家取回真相资料，用塑料袋装好。晚上十点钟以后，就到周围的村庄去发，每次都是用自行车带着两大书包真相资料出门，一边走一边发正念。我放到哪家的真相资料，那家人就一定要认真传看，明真相，得救度。走到每村每户，我都既认真又严肃，一户不落地发放。记得有一次，我准备晚上10点15分出发，不曾想到点了，却闪电中刮着大风，下起了大雨，出不去门，只好先睡了。一觉醒来，已是凌晨1点多钟，雨停了。我马上起床，拿上两大包真相资料，骑上自行车就出发了。那个村子离我家有7里路，因刚下过雨，风吹在身上凉飕飕的，冻得我直打哆嗦。我没有退缩，我想这点冷算什么，只要众生能得救，冷也值得。到了村子里，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把自行车放好，两个大书包先拿一包，每家每户的发。走着走着，遇到前面有一段很洼很滑的路，里面积了很多雨水，过不去了，怎么办？我决定趟过去，不能因为这点雨水就挡住我救人的路。我拖着湿漉漉的裤子和鞋子，发完了第一包资料，又回到3里路以外存车的地方，因村子特别大，取第二包资料。就这样，160多户的村子一户不落地发完，回到家已是凌晨4点半了，正好练功。在这次发放真相资料的过程中，虽然开始很冷，后来又很热，汗水湿透了衣服，可我一点也没觉得苦和累，反而很快乐，因为那一方的众生有得救的希望了。就这样，我坚持把我们周围9个村子都发了一遍，这一方的众生都有得救的机会， 遇到大法弟子讲真相做三退，真正得救。其实救人的是我们的师父，我也只是跑跑腿，做了我应该做的一点点而已，和师父要求我们做好的三件事还差得很远，和精进的同修比还差得很远。我要继续努力，与同修共同精进，圆满随师还。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一参加师父济南九天传法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8日。我有幸参加了1994年6月20号师父在济南皇庭体育馆举办的九天传法班，并和师父合影留念。当时参加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有4000多人。师父详尽的慈悲地给我们讲了宇宙高德大法及做人的目的，每个学员从内心里发出对师父的崇敬与感恩，这是终生难遇的最值得珍惜的美好时光。师父每讲一段稍作停顿的时候，学员们都热情地鼓掌，师父就立掌回礼，有时掌声停不下来，师父就示意叫停，立即全场鸦雀无声，静听师父讲法。后来因为掌声太过热烈和掌声太多，师父为了让学员多听法，就示意让学员少鼓掌或不鼓掌。这么高深的宇宙大法，师父深入浅出地讲给我们每个学员，让我们知道了做人的目的，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师父每看我们一眼，那种慈悲慈祥的眼神都使我们感动的流泪，使我们内心感到温暖。当时正是6月天气，气候比较闷热，很多学员手执一把扇子不停地扇，师父担心影响学员听法，建议学员把扇子停下来，全体学员立即停下，再没有一个人扇风。师父笑道，当你停下来那一刻，一股凉风从你背后升起，再也不感到热了。确实是这样，每个人都感到凉风习习，从背后升起，真是太神奇了。据后来有的学员听体育馆的工作人员讲，从建馆以来，馆内开过不少大小会议，从未见到过这么有秩序，这么热烈的场面，非常感动。师父在讲法期间给每个学员清理身体，下法轮下气机，多数学员多年的乘科当场像猛醒一样，瞬间不翼而飞，一扫而光。我是从医的，多年积下的乘科困扰多年，经师父清理，无病一身轻。铭记师父的教诲，心存真善人，善待一切生灵，慈悲对待众生。后来数次经过皇庭体育馆，每次路过我都伫立观望。我已80多岁，从得法26年来，按师父讲的做好人，做更好的人，从未得过什么病痛，从未打过一次针，也未吃过一次药，与疾病无缘。 在此叩谢施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参加面授班的珍贵回忆，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1日。1994年3月，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石家庄举办的第二期讲法传功班，还参加了1994年6月师父在济南的第二期传法班，这是我永生难忘的美好经历。参加石家庄传法班时，第一天我就早早地来到师父讲课的大厅，坐在台上等师父。听到有学员叫师父，我就看到高大英俊的师父向我这边走来，我也叫了一声师父，并不知深浅地把手伸过去想和师父握手。师父回应着其他学员，还没转过脸就向我伸出了手，我赶紧握住师父的手。师父和蔼地看着我，师父的手是那么的宽厚，那么的温暖，我内心有种无比荣幸的感觉。石家庄第二期传法班开始是在石家庄棉纺织衣厂俱乐部举办，没想到隔壁是歌舞厅，师父讲法时有噪音干扰，负责的同修与对方协调无效后，从第三天开始传法班改到棉纺织三厂俱乐部。俱乐部是在一条东西大路的北边，有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俱乐部在一个院子内，院前有个大门，东西各有一个小门，晚上开课前学员都从西小门进去。从第四天开始，我和北京京西的一个学员天天在大门外西边的人行道上等着给师父敬礼。师父乘坐一辆切诺基，车子天天停在大门外西边的自行车道上。师父下来后，我俩给师父核实敬礼，师父就向我俩招招手，我俩就目送师父进入俱乐部。连续了几天，我们都这样在门口等师父。那天师父让我们学员写参加传法班的心得体会，第二天交给师父。第二天我来到俱乐部门外，时间还早，那位学员问我，你写心得体会了吗？我赶紧回住的地方，匆匆地写了一页，然后往回赶。到了俱乐部门口东边，正好赶上师父坐在车里给北京京西的学员签字。当时我距离师父坐的车大概五米左右，我锁上自行车走过去，师父已经签完字，把书递给了那位学员，他一直守在师父坐的车旁。我俩没看见师父下车，师父坐的车缓缓地开到大门西侧停住，我俩也慢慢跟了过去。我俩站在车后的人行道上，准备等待师父下车向师父敬礼。等了大概有十分钟，开课的时间快到了，还没看到师父下来。这时司机下来了，我俩就问司机，师父呢？司机说师父早就进大厅了。我俩很纳闷，没看见师父下车啊。我俩就绕车转了一圈，一看师父确实没在车上。快到师父讲法的时间了，我俩赶紧进了俱乐部。进入俱乐部不一会儿，师父就走上讲台坐下。我们旁边坐着的是四个北京学员，其中一个年轻的女学员进来后，看见师父已经坐在讲桌前了，吃惊地问同来的学员，师父什么时候进来的？我在西小门外等了很长时间，没看到师父进来呀。我一听也赶紧搭话说，我俩是跟着师父车过来的，等了有十分钟都没看到师父什么时候下的车，更没看见师父进大院。那个女学员说，我也几乎天天在小门外等师父，每天都能看到师父，今天没看到师父什么时候进来，我想师父肯定是运用神通了。因为我喜欢气功，受假气功的影响，认为发气能治病。1990年左右，我正上高中，我校的一个老师有骨结核，省级医院让他截肢，由于家庭原因 这个手术没有做，但是大胯一直很疼，坐下后起不来。这个老师让我给他治治，我并不知道后果，我就给他发气治病。几次以后，他感觉好点了，但是时间不长，我的大腿胯轴处一到阴天下雨就酸痛难忍，我只能依靠消耗体力来解决疼痛，比如拼命的踢足球，踢到精疲力尽才能缓解一点。参加师父石家庄传法班回来后，有一天正在下雨，我去食堂打饭，正在排队时，突然发现我的腿今天没疼呀。我回忆了一下，最近好像腿一直没疼，我一下明白了，师父在传法班上把我的腿给治好了。在济南传法班上，一天在师父讲法中途休息的时候，师父从讲台上下来，有的学员请师父签字，有的学员问师父一些问题。当师父走进我们这边的时候，我赶紧拿出了一本大法书，想请师父签字。当我把大法书递向师父的时候，师父看了我一眼说，你不是签过字了吗？我不好意思地把手收了回来，当时并没有想很多。后来我仔细思考这件事情，上次签字是3个月前了，这么多学员，师父怎么记得我签过字呢？我当时非常震惊，师父的这些神迹一直在点悟着我。我父亲得了脑血栓，手连拿个改锥都拿不住，他参加了师父的济南第二期传法班，在传法班上他就把抽了几十年的烟戒了，从济南回来他就无病一身轻地上班去了。每次看到在济南传法班和师父的合影时，当时的场景就出现在眼前，4000多人和师父合影，师父亲自组织安排，忙了几个小时才结束，晚上师父还要给大家讲课。济南的6月底那么炎热，师父一直在阳光底下忙碌，没有一丝怨言和不耐烦，令我肃然起敬。能得到师父的亲自传法救度，简直太荣幸了。我会珍惜这万古难遇的修炼机缘，信师信法，坚定地走好以后的路，跟师父回家。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冥思》。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